好，我们上一次讲到瑜伽经的2.27，也就是2.27提到内在的法则分为七个阶段、七个层面，就是上一次提到过的。你的内在存在着七个层面，然后2.28提到通过瑜伽的修行，你将一步一步的上升到这七个层面，身心内外的各种杂染便会逐步的消除，本性的光芒便会显现出来。在讲到这个2.28的时候，我觉得需要从另一个角度上去理解它。如果一件事情对你来说是没有喜悦的，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享受的成分在内的，你就很难会去一直去做它。对于这些灵性的追求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那个上升，那七个层面的上升，没有给你带来更大的喜悦，没有给你带来更大的某种精神的沉醉的话，你也很难继续去追求它。所以这个里面实际上就意味着一件事，也就是某种对比产生了。大多数人实际上他们追求的所谓身心的愉悦，这个是可以理解跟可以原谅的。每一个人在追求比如说感官的快感、感官的刺激，追求某种外在事物的那种安慰，任何的东西，只要是他想要去追求的，一定意味着他，当他抓到的那一片刻，他感受到了某种安全，感受到了某种喜悦，感受到了某种让他满足的东西。那么意味着你随着你内在的上升，你将感受到更能够使你满足的那些东西。而当你能够感受到更令人满意的事物的时候，前面的那些本来吸引你的那些事物就自动的脱落了。实际上一个人内在的灵魂实际上从不停止，无论是你内在的欲望还是你内在某种探索的倾向，这两者都不可能停止在原地。所以这里面2.28实际上给了一个暗示，也就是某种更令人满意的东西在等待着你，以至于你开始觉得你现在经验到的那些已经无足轻重了。就好像我们刚才这个在上课以前放的那个音乐一样，一个人很难通过压制的方式来超越你身心的任何东西。你可以通过各种各样压制的形式，可以通过各种各样戒律的形式来除掉你身心内外的各种杂染，但是那样的方式恐怕不能太持久，那样的方式迟早会让你感觉到疲惫。而当你在某一个片刻，在某一个瞬间，你下意识的、无意识的经验到了某种令人满意的东西，你在某一个听音乐的瞬间，在某一个音乐的高潮，在某一个清晨推开窗的片刻，你突然间感觉到某种无法预料的突然来到你身边的某种清新跟明亮，你突然间有了那种本性的光芒，虽然仅仅是一瞬间，但是这一瞬间，这短暂的一瞥，足够让你尝到某种更高的喜悦、更高的清澈、更高的明亮了。这个时候，你回过头来，你突然就发现，你原来想要抓住的那些身心的那种快感，原来想要抓住的各种各样其他的东西，一下子在 这种对比当中，突然就觉得他们实际上没有那么重要。所以要理解一件事，就是在你瑜伽的修行当中，在你灵性的修行当中，你是首先尝到了一瞥，还是仅仅因为别人跟你说有这么一个更好的东西，而你从来就没有尝到过，哪怕一瞥都没有，你仅仅是因为出于信任，出于对古人的信任，出于对身边的人的信任，然后你说如果他们说这个东西非常好，那么我也要去做，那么我也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实现它。你开始用戒律，用各种各样强制的方式，用许多约束自身身心的方式在向前推进。你如果足够有这样的信心向前推进，那么也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在你真的尝到一瞥之前，你的信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太坚定。只有在你真的尝到本性的光芒，哪怕是一瞬间以后，突然那个对比就产生了。这个时候你会自动的发现，你真的要奔向那个终点的那个方向。你突然间发现你现在用不着太费力的就可以超越原先捆绑住你的那些欲望。所以这就是瑜伽修行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完全出于爱的方向，出于信任，一个是出于智能的方向。而整个瑜伽的修行更倾向于智能的方向。你先要尝到那一瞥，在你尝到以后，你更容易向前迈进。你如果是只是出于纯粹爱的修行，出于纯粹的信任，出于对前辈对古人的信任也可以。如果你有一颗极其单纯的心，你有一颗完全信任的心也可以。你从那个信任的心也可以打开那条通道，迟早有一天你也能够尝到那一瞥。这两者，从这两者走进去都可以。当你走进去了以后，你就会发现除了这一瞥是珍贵的，其他都变得无足轻重了。这个时候你会非常自愿的，非常情愿的开始 2.29 的生活，也就是正行、精进、调身、调息、控制感官、专注、禅定、三摩地，也就是瑜伽的逐步上升的八个阶段。所谓正行 2.30 提到包括五个方面：非暴力、不说谎、不偷盗、不淫乱、不贪婪。帕坦加里的这个瑜伽经在正行的方面实际上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保护的作用。在瑜伽的这第一个阶段正行里面，实际上最大的产生的效应就是对你自身产生的保护。它看上去好像是你避免了向外的攻击、向外的暴力、对他人的撒谎啊、偷盗，这都是向外的，包括淫乱都是向外的，都是某种对于自身以外世界的某种侵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以暴力的方式，以说谎的方式，以偷窃的方式，以暴力面对他人身体的方式。实际上淫乱就意味着你以暴力的方式在面对他人的身体，或者以贪婪的方式。这五个方面实际上都意味着你在向外伸，你在向外施展你的暴力，无论是语言的暴力还是行动的暴力，或者仅仅是思想性的暴力。也许你还没有语言跟行动，但是你已经产生了贪婪的念头。当你产生向外的暴力，无论是言行方面或者思想方面，任何方面的暴力，意味着那个平衡作用就会再一次回到你的身上。而那个平衡永远是先从你的行为开始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正行里面第一个被列出的是非暴力，它是一个彻底的行动。也就是说 你的思想最后列出的是你的一个贪婪的思想的行为，你思想的行为仅仅是一个潜在的回应，它还没有那么快，它还没有确定下来，你有可能产生一个反方向的思想，你突然间产生一个侵害他人的思想，但是你第二个念头突然间觉得哦，这个很不应该，你再次把这个思想收回。所以一个思想，一个贪婪的思想仍然并不确定，它还没有确定到从你的身上发展出来。但是当一个思想成为语言，从你的嘴巴里说出来的时候，它已经以某种方式，能量已经以某种方式冲出来了。当它甚至成为一个物理身体的行为，那么意味着你已经确确实实的种下了一个种子。一旦一件事情以行为的方式，以语言的方式离开了你的身体，就好像一个弓箭离开了那个弦一样，它就无法收回了。那就意味着你在未来必然收到来自这个语言跟行为的回应，那个回应必然会再一次回到你的身上，这就是平衡效应。所以在正行的方面，一个人应该最最谨慎的是你那些要付诸于行动的事，这些事你一旦付诸行动就后悔莫及了，他们一定会回来。这个所以佛教里讲，种因必然得因，种果必然得果。你这个种子种下去了以后，你要未来你希望它没有果实出来，这是没有可能的。它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个果实是大还是小。所以 2.30 在提到正行最最重要的五个方面的时候，它着重是讲到的是行动。一个人实际上要很谨慎他的行为，很谨慎他的言语，因为那些东西一旦离开你的身体，就一定会有回应。到最后，你应该谨慎你的思想，因为这些行为跟言语背后起始的动因都是你的思想。而当你很好的限制了你的思想，很好的限制了你那些冲动的言语，那些暴力的行为，这实际上意味着最大的受益人将是你本人。你很好的为你的未来创造了一个受保护的环境，受保护的条件。实际上一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你曾经说过的跟你曾经做过的，那些回过来的力量你很难避免。所以正行的这五个方面实际上是最好的自我保护的方式，为了你的未来，为了你接下去的修行的道路能够更加的顺畅，更加的少一些莫名其妙出现的阻碍。所以这五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在古代的历史上面有许许多多的例子，曾经在这个宗教里，在唐宋以前，有当时哪个朝代我忘了，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禅师，他是一个已经修为非常好的人，已经彻悟的人，但是他有一天突然就跟门徒告别，然后他说我的生命可能只剩下一个星期了，所以我必须要去完成一些事。他的门徒就感觉到非常诧异，因为禅师看上去身体非常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生活也一向非常平静，也没有什么冤家仇人。然后这个禅师后来离开寺庙以后，就来到了当时非常热闹的一个集镇上。有一天他正好走在一个挑扁担的人的身后，那个挑扁担的人正好挑了两筐特别重的大米，大概有200-300斤，突然间整个扁担就从中间断开了。由于断开的这个反冲力，靠后面的那个扁担就一下子就打到这个禅师的头上，这个禅师就当时就死了，一下就死了。 后来这个在死了以后，当时这个县官就要抓那个挑扁担的人，啊，说你害了一个人命，而且这个人命是一个伟大的禅师。然后他们结果在这个禅师的这个衣袖里面啊，发现了一张纸条，这个纸条里明确的写了一个故事。禅师说，我知道今天将死于此地，我也知道那个挑扁担的人叫什么什么名字。他希望县官不要将他论罪，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曾经在往事里，也因为某一个场景曾经误伤过他的性命，所以这个回应我必须在这一世承担。这个禅师就是因为达到了某种内在的深度，他实际上通过禅定的经验，可能已经感知到那个力量已经在路上了，已经必然在一个星期内实现，所以他并没有选择要回避它，他主动了写好这张条子放在身上，而且主动的跟他的门徒告别。所以当你在曾经的行为里已经做了什么，你就很难避免它。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过去，这个2000年以前，耶稣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大家可以去参考凯西的关于耶稣的一些谈论。美国的这个通灵家凯西，他在催眠以后，他在自我催眠以后，他突然间有某种宇宙的力量通过他来说话，其中也谈到很多关于耶稣的事。曾经有人问在催眠中的凯西，耶稣为什么会被钉上十字架？那个内在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耶稣在钉上十字架以前的前夜，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的时候，希望上帝免了他这一杯，结果得到的回答是 no，他必须承受，他到底做了什么？他必须承受那一杯。结果在催眠中的凯西给出了一个答案，说耶稣的往事，曾经有一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道者，而且那一世在圣经里曾经记载过，我名字忘了。那一世他在传道以后，曾经领导当地的人民起义，并且捉住了当时的国王，然后是耶稣下令让那个国王砍头的，所以那个国王最后死于斩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耶稣的这一世必须走上十字架。所以其实你在行为当中做的那些特别典型的事，你很难回避他们的回应，除非有恩典法则。就像上次瑜伽经里提到的，在平衡法则更高一级的法则是恩典法则，也就是一个更高的这个源头，一个更高的圣者，他也许能够恩典，也许能够免除你的债，但是那个恩典并不是平白无故的使你的业消失了，它仅仅是转移了你的业。对那些恩典你的人，意味着他为你承担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梅赫巴巴跟那个他的五个大师里面的一个，叫乌波斯尼马哈拉贾，他们生前都曾经把自己有意的关进笼子。我记得乌波斯尼把自己关进笼子大概有6个月的时间，时间很长，应该说。它完全是一个露天的笼子，6个月，而且很矮小，那个笼子非常矮。你在那个笼子里，我看过一张照片，乌波斯尼当时在笼子里，甚至只能够坐在那，没法站起来。6个月，可想而知他受的痛苦。乌波斯尼马哈拉贾当时跟他的门徒讲，他的门徒都在笼子外面哭泣，希望他能够从笼子里出来。不要受那个罪，因为他已经当时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很老的人了。他竟然把自己关在笼子6个月， 他对他的门徒讲，他说我并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们。如果我受这个折磨，受我主动承担这个业，这个业其实并非是他个人，他实际上是为他的这些门徒，为他的这些崇拜者承担他们身上的业。梅克巴巴也曾经把自己关在笼子里很长时间。这些行为在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太另类了，匪夷所思。但是，如果你真的在内在层面了知一些事，对它是有一个前提的，你必须首先在你的内在层面了知一些事，并且你必须有能力移动那个业的方向，你才可以这样做。它并不是一个随便某一个人，你说我要承担我父母的业。我要把自己关在笼子里一个星期，这个不吃饭。你即使这样说，你也无法轻易的移动那个业的方向，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就只有那些有这个能力的人，有这个权柄的人才可以这样做，并不是每一个普通的人都可以这样做的。所以我在这里讲这个故事，并不是叫大家也去这样做。你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你也没有这个能力。你即使这样做，你也无法移动你亲戚朋友身上的业，你仅仅是白受罪而已。所以，在这个2.30的这个话题里面，最最需要当心的就是你的言语跟行为。一旦他们离开你的身体，你将不得不承受回应。所以，为了你自己未来的道路，你应该更谨慎的面对你自己的行为。阿伽曼尊者曾经在生前讲过，他说：“实际上，佛陀已经给予人类所有会创造福祉的方法。”后来有人问他：“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他说：“其实就是五戒，佛教的五个最基本的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乱。”不妄语，不喝酒，虽然跟这个瑜伽经里这五个方面并不完全一样，但是大概意思是一样的。你必须，这五个戒律实际上也完全是身体方面的，身体跟语言方面的，行为方面的。你一定要谨慎你的言语跟行为。所以2.31就提到，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什么年龄。无论你是属于哪一个阶层，他们是永不可违反的绝对命令。这个讲的非常的绝对，它是永远不能违反的命令，因为它将给你自身带来麻烦，所以你最好能够了解的聪明一些。我觉得现在的文明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就是他们不知道这些平衡的法则，不知道，不太相信这些因果的定律。当然可以理解他们怀疑这些因果的定律，因为那些因果是如此的长久，他们跨越的时间是如此的长，以至于一个人在很久以后已经无法找到那个起因到底是什么，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内在力量能够找到那个起因。所以他们就觉得一个人做了很多坏事，好像，还是命运很好嘛，还是福气很大嘛。他们也许只能够看到5年、10年的时间跨度，他们无法看到更长，以至于对因果的定律产生了怀疑。所以这个里面实际上，如果能够了解得更深一点，你应该了解因果背后的平衡的法则。它更本质的东西，因为平衡法则并不需要5年、10年的时间，那个平衡法则有时候会非常快，一两天就来了。如果你是一个内在能量上升的人，那么那个平衡的效应将会来得更快，那个深刻的效应将会来得更加的快。所以宗教的这个因果定律，也许应该以更深的方式来理解它。2.32。提到，在正行以后的更进一步的体验，也就是精进。当你已经避免了所有身体的粗糙的行为，语言上的所有粗糙的 行为，这个时候你就变得更加的干净了，你就变得更加的纯净了，这个时候自然的你就开始进入了 2.32， 所谓净化身体，知足、热情、好学，时刻向着觉醒趋近的信念。一旦一个人做好了身体上的准备，做好了行为上的准备，他突然间发现你的整个人格变得更明亮。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人，一个愤怒的人，一个语言行为很糟糕的人，他整个人都是浑浊的，甚至他自己都会觉得某种浑浊，某种沉重，某种浑浑噩噩，好像生命，他周围的生命都是灰色的。而当你排除了这些身体粗糙的行为，你突然间发现你整个人都变得干净了，有一种发自内在的清澈很自然的就显现出来，你变得更加的轻松了。这个时候你会更加情愿的开始净化你的身体，因为你已经尝到了一点点的甜头，这个时候你会主动的开始净化你的身体。在精进的这个条目里面，它首先提到的第一个要素是净化身体，这个净化包括饮食的净化跟行为的净化。你也许这个时候更倾向于吃干净的食物，因为那些比较粗重的食物会让你感觉到心情的烦躁。你有没有发现你吃了太多的肉以后，你突然间觉得你有一种莫名的骚动，有一种莫名的烦躁。如果你足够敏感的话，你也许会感觉得到。所以那些在语言跟行为上纯净的人，他的身体自动的也开始纯净化了，他会更加喜欢吃那些清澈的食物，干净的食物。当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轻盈，你的思想会自动的变得轻盈，因为身体跟思想实际上是一体的一个现象。身体是整个整体的最粗重的一面，而思想是整个身体的最细腻的一面。所以当身体物质身体的那一面变得轻盈了，你的思想也会连带的受到影响，它也会变得开始轻盈，变得清澈。对，这一系列的现象实际上都是相关的。你开始喜欢吃干净的食物，喜欢吃更加偏向于素食化的食物。对，瑜伽非常强调一个人要素食，但是强制的素食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目的，而是当一个人变得更加的纯粹，他的身体自然就会倾向于素食，它是一种自然的发生，它并非某种人为的强制。而当你身体越来越素食化，意味着你的能量就越来越向上升，因为肉类的食物它的能量频率是比较缓慢的，它更倾向于向下掉，向下沉，而素食的能量频率是比较快的，它更倾向于向上升。所以一个非常素食化非常好的身体，它反而会觉得整个精神面貌非常轻盈，非常充满能量。这个时候第二步就开始出现了，知足。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清澈的人，他是很知足的，他的能量自内而外的自然就是充满的。所以这一些现象都是一个自然的良性循环，就好像你过多的做错误的事情也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一样，现在你开始走上向上的一个良性循环的道路。一旦身体被净化了，突然间某种内在的满足感就油然而生了，你甚至都没想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茶文化的关系，茶道。那因为茶是一个非常能够净化身体的东西，一个经常喝茶的人，他的身体很自然的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净化。而当你的身体净化了，你会发现那些喝茶的人非常神情怡然。一旦那个喝茶这个行为本身会让你觉得心旷神怡，而且当你长时间的喝茶，你内在的能量 就会变得清澈，你自然的就有某种满足，你自然的就有某种神情怡然的倾向。而当你是满足的，你才有可能真的有热情迸发出来。一个人是匮乏的，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没有充满的话，你很难让他再产生其他的热情。他第一个需要先是要保证身体的需要，所以需要是有次第的。你不能叫一个还在挨饿的人学习灵性，学习神，他首先要想到的是吃饱肚子。当你有了热情，你开始就有了好奇心，你开始就有了某种探索世界的欲望，然后好学就产生了。而所有的好学，所有的探索，最后都会指向那个源头，觉醒的源头。因为没有什么能够真正满足你，除了最终的源头。所以这一个系列都是良性循环的递增。在这件事上，我们实际上应该理解另一个倾向，也就是恶性循环。我记得在群里面看到有人说自己心情非常不好，非常郁闷，很想哭，似乎没有什么能够把他从那个灾难里拯救出来，他越来越深的陷进了某种向下的循环，某种黑暗的循环。而当你陷入了这个向下的漩涡，你也会越陷越深，你很难从里面跳脱出来。那么你应该怎么办？如果你有足够的力量，也许你早就从那个漩涡里跳出来了。而当你没有足够的力量，你应该从哪开始呢？瑜伽经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阶梯，很好的开始，也就是从最初的正行开始。一个深陷泥潭的人，对他最好的帮助，一个最好的开始，就是从正行开始。先谨慎你的言语跟行为。当你有一个好的开始以后，渐渐的，那些后面的事情就会自然的一步步的发生在你身上。所以别担心，如果你正深陷泥潭，那么佛陀的五条戒律是非常适合你的。如果你正深陷泥潭，那么瑜伽经的五个戒律非常适合你的。你应该从这里开始，你千万不要小看它，仅仅是一个行为的规范，仅仅是一个戒律，因为你没有看到足够远。你如果看到足够远，你就发现它们是一个很强大的连锁效应，即使微妙的行为也能够在不久的未来产生很好的回应。所以在这一点上要很好的理解瑜伽经所提供的线索，从正行一直到精进，渐渐的你越来越向上升了。2.33，为了有效的化除各种私心杂念，需要将自己培养成一个内心强大、性格温和的人。哇，这句话实在是讲得太好了。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应该具备怎样一个心态？我们在正行的时候，在持守五戒的时候，在净化身体，在求知好学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一个怎样的心态来做这一切呢？他告诉你要做一个内心强大，但是性格却要温和的人。你的内在要凝聚，而你的外在要柔和。这就实际上这是整个人生都应该追求的一个东西，使你的内在越来越凝聚。而当一个内在越来越凝聚的人，他的外在会越来越柔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所有的力量都向内走了，以至于向外的抵抗被撤除了。你有没有发现，那些外在强大的人实际上是一个自我膨胀的人，他的能量在向外抵抗，他在抵抗所有来到他身边的东西。而他越抵抗，越意味着他的内在的能量是空虚的，他内在是脆弱的，因为他内在的能量都被消耗了，都被用于向外抵抗了。所以你要做一件相反的事，你不要抵抗任何东西，不要浪费你的能量，而让那些能量向内收缩， 对，就是整个中脉冥想正在做的事，让所有的能量向内收缩。所以为什么叫意识内化？就是你的意识状态是你的能量状态，向内融化。你越向内，你会发现你的内心就越强大，而你的外表反而会越温和。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出一个人，他是不是真正的强大。只有那些温和的人是真正强大的，那些温和的人意味着他节省了所有的能量，他并没有指向别人，他使用他自身能量全部用来觉醒他个人的私心杂念，他没有浪费那个能量。而当你没有浪费你的能量，你将更有能力看到你的思想。你现在没有向外看。你现在变得向内看了，你甚至发现所有外在事物成功或者失败的起因，其实都在你的里面。我记得美国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商人，他对他的儿子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在把所有财产要写在他儿子名下以前，他给了他儿子一个考验。他让他儿子先去赌场赌博，并且告诉他，你一定要在输掉一半以后就出来。但是他儿子每一次都失败，他总是输得精光才出来。渐渐的，半年以后，他儿子开始学会只输一半就出来，到最后他儿子变得只输10%就立刻出来。再到后来，他儿子开始变得能赢一些钱了。然后他发现，当他能够赢钱的时候，他出不来了，他想赢更多。经过了一年以后，他发现，他只要赢10%，他就能够出来。到这个时候，这个富翁终于说：“你可以继承我的财产，因为你赢还是你输，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你开始变得能够控制你自己的思想跟行为了，即使再大的诱惑都无法动摇你了。”就一个人。成功与否，实际上取决于他内心的力量。他开始能够变得能够自我控制。只有一个达成彻底自我控制的人，才是真正强大的人。而这样的人，往往是外在温和的。2.34，我们时常会处于各种有害的负面情绪当中，例如想要去伤害某个人，这些有害的负面的情绪可能来自贪婪、愤怒、妄想。无论是轻微的、中度的、强烈的，都会带来无穷的无明和痛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内心强大、性格温和的人的原因。所以，这其实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小故事当中所暗示的东西。你总是被你的思想牵着走，你没有拥有能够控制思想的能力，你没有能够拥有超越思想的能力。只有当你开始培养内心的强大，培养性格的温和，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拥有那个能量，真正内心的能量，内在的能量。只有这个能量可以超越你的思想，超越你各种强烈的诱惑。即使在你完全赢钱的情况下，你也不会被那个情绪所牵引，你一样会在10%的时候就决然的出来。所以，一个人整个灵性的训练，整个瑜伽的训练，都是要培养你某种内在的力量，这个决定了一切。讲到这儿，我想顺便提一下另外一件事。曾经有人问我，最近新时代里面提到的吸引力法则的问题，我记得我曾经讲过，吸引力法则只是事情的一半，它并不是全部。其实你应该了解一件事，也就是前面瑜伽经提到的，当你曾经往事有既定的、确定的、明确的行为已经产生的时候，你很难避免那个回应。这就是吸引力法则没有提到的一点，有更大的背景在你的身后。即使你再想吸引什么，如果那个更大的背景，必须回应的话，你是不能避免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吸引力法则没有提到的是，就是这个 2.34 所提到的，你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你的欲望，并不取决于你想要什么，恰恰相反，你的成功取决于你能否超越你的欲望。这个也许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很难理解。整个而吸引力法则实际上在教你的是强化你的欲望，强化你的信念，这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它并不是说完全的错误，但它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如果你能够超越你的欲望，那么意味着你将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比那个信念本身更强大的力量。所以佛教有一句话讲，人道无求品自高。你可以有一个强烈的信念，有一个强烈的追求，这很好，这非常好，它也会实现，但是它的实现是有背景的，也就是你往事的业力，所以你仍然不能超越你往事的业力。然后当你变得没有求了，当你超越了你所有的追求，你将变得更加的强大。当你变得丝毫没有欲望，突然间你开始认识到你灵魂的倾向是什么，你内在的欲望实际上它遮挡了你真正的倾向。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其实现在所有人都希望发财，都希望有变得很有钱，整个吸引力法则一个最大的追求就是让你变得富有，而那个欲望本身实际上遮挡了你内在真正灵魂的渴望。也许你灵魂的渴望并不是这样的，你如果追寻你表面思想的欲望的话，你也许会走错方向。而当你走错方向的时候，你无论如何不可能成功。即使你有再大的欲望，你内在灵魂深处那个欲望有可能是表达你某种潜力的。如果你有一个歌唱的潜力，如果你有一个彻底的创造美的潜力，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充满爱的服务他人的潜力，如果你能够发现你内在灵魂深处来自你往事的这些潜力，你才有可能真正的成功。如果你仅仅是追求金钱，而违背了你灵魂深处的潜力，你将注定失败。所以这是吸引力法则没有提到的。有一个很好的现实的例子，凯西曾经在催眠中可以看到石油的矿产，石油跟矿脉，曾经有富商给他很多钱，让他在催眠中帮他们挖掘石油。他在第一两次催眠当中，他成功了找到了一些小的石油的脉络，但是再往下，他突然间发现他的这种能力在丧失当中，到最后他甚至无法催眠了。然后这给了他很大的震撼，他开始反省他的行为，他开始认识到这并不是应该去做的事，因为他真正要利用催眠去发现的并不是石油，并不是变成很有钱的人，真正要通过这种催眠要表达的是某种内在的知识，某种更深的东西，这个才是他灵魂深处想要做的事。如果呢，你违背了你灵魂深处的渴望，你永远不可能成功。你灵魂，你内在的那个灵魂才拥有真正的主导权。他关闭了他可以催眠的那扇大门。所以最后在一年当中，他就每天开始读圣经，非常虔诚的读圣经，开始忏悔他的过去错误的行为。一年以后，他发现那个力量又回来了，他开始又可以进入催眠。当你悔改，当你再一次回到正确的方向上，那扇大门又开了。所以不要财迷心窍，不要用所谓的吸引力法则吸引那些不应该的事，你一定会失败。即使你拥有再强大的信念，你如果吸引的是不应该的事，你一样会失败。 你即使拼命的想吸引巨大的财富，如果那不符合你灵魂的成长，你一定会失败。所以这个是今天的这个瑜伽经，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